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召集一项世界气候峰会，今天一天在巴黎西郊召开不同层级会议，50多个国家的首脑以及政府高级官员与会，会议聚焦找出具体的办法为缓解世界气候升温提供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世界气候协定没有被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积极行动，希望成为世界气候议题的国际领袖。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新登上月球，而且美国将重启载人太空探索的计划，最终目的是要前往火星。但是美国总统的雄心可能受到预算的制约。世界贸易组织今天继续在阿根廷首都召开两年一度的峰会，就世界贸易进行讨论。会议昨天开始，各国发言，美国贸易代表的讲话针对世贸组织提出尖锐批评。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从明天起访问中国，文在寅此行的重头戏是星期四和习近平举行峰会，而中韩两国领导人会谈旨在打破因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双边关系的僵局，最主要的议题则是控制朝鲜的核武器计划。中国媒体报道说，今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8日起一连3天举行，预料会议主题大概不会突破19大对经济定调的框架。报道同时引述学者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6.8%。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法国召集一项世界气候峰会，今天一天在巴黎的西郊召开不同层级的会议，50多个国家的首脑以及政府高级官员与会。马克龙受到欧盟执委主席容克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会的力挺支持。据本台消息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以后酝酿召集今天的峰会。今天的会议是巴黎世界气候协定由195个国家签署整整两年以后举行，会议反对特朗普对世界气候议题的抗拒与退缩旗帜鲜明。马克龙希望扩大绿色投资来抵消特朗普退出世界气候协定的负面影响。会议召开前，马克龙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严厉批评特朗普的决定将负有沉重的历史责任。马克龙重申应当让地球更加强大，并因此来针对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国更强大的理由退出世界气候减温的承诺。美国政界影视界著名人物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专程前来巴黎，他表示特朗普与会与否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没有特朗普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不过今天出席会议的国家，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废气排泄国家，均没有首脑出席。美国、中国只有一名部长到会，相反非洲国家、太平洋、大西洋等地中小岛屿国家积极参与，希望推动全球气候改善，以避免首当其冲成为地球气候变暖的受害者。根据科学家警告，地球目前减温努力远远不够，仅一年以来地球变暖趋势就呈现加速状态，距离巴黎气候协定所追求的2度控制目标整整多出1度，而地球气温升高将加速冰川融化，两个极地缩减，海洋水位提高，陆地经受升温的摧残。为了改变这一趋势，未来30年地球至少每年需要拿出35000亿美元来大量投资环保经济，尤其让发展中国家避免从走世界经济国家的发展污染老路。至此，欧美发达国家许诺到位，2020年投资1000亿美元，但此项计划不仅没有到位，也已经被发展中国家批评远远不够。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今天的会议不要流于普通筹集资金的国际会议，而是要拿出具体的金额，特别是要填补美国拒绝出资的空缺。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新登上月球，而且美国重启载人太空探索的计划，最终将前往火星。但是美国总统的雄心有可能受到预算的制约。今天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在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将近半个世纪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几位宇航员的陪同下，周一在白宫举行简单仪式。特朗普签署政令指出，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还将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开发。这将不只是在月球上插上国旗留下足迹，而且美国还将建设一个用于未来探索火星的基地，有可能在未来探索其他星球。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再次将美国人送上月球，为未来的火星之旅做准备，而且要求该机构把任务从地球研究转移到探索火星的长远计划上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们的梦想很伟大。法新社指出，美国总统提出要重返月球探索太空的政策有可能受到预算的制约。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没有具体阐述探索太空的预算和日程表，但是太空政策专家们大多认为，任何尝试将宇航员送到火星的行动都将需要尖端的技术能力和强大的财政支持。今年3月21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法律，批准美国航天局2017年的财政预算方案，并要求其研究2030年送宇航员去火星的可能性。
因中国外交部的反对，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昨天透露说，暂不向12月市议会例行会议提交原定的在钓鱼诸岛地址中加入间隔两个字的议案。今天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反对钓鱼岛更名延期，日本冲绳县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日本时间12月11日透露称，暂不向12月市议会例行会议提交原定的在钓鱼诸岛地址中加入间隔两字的议案。中山在例会上回答了市议员的提问，中山表示更名所需的行政手续等颇费时间，称也考虑召集临时议会进行提案，将尽快推动此事。有舆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方面表示反对，舆论认为2018年是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0周年，日本政府还希望通过两国首脑的互访改善两国关系。钓鱼岛虽然现在在日本被称为间隔诸岛，但是在行政上的地名是石垣市自登野城，在行政上没有使用间隔的字样。该市认为，在中国海警船不断进入钓鱼岛水域航行的背景下，在行政地名上加上间隔二字，可以明确向国内外宣示日本捍卫领土的决心。石垣市原定于12月4日向市议会提交议案，将钓鱼岛的日本行政区上的名字从登野城改名为登野城间隔，并使这一方案在1月15日的市议会上得到通过。对此，中国向日本方面提出了警告。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提出的印太战略的构架，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一次做出回应，明确说台湾是印太战略中的相关者，愿意为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昨天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首度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太战略的谈话。他说，台湾是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自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台湾不只愿意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更愿意守护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无独有偶，台日关系协会的会长邱毅仁昨天出席日台交流协会天皇诞辰酒会致辞时也强调， 台湾如果能参加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将能对区域和平及稳定做出贡献。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时提出的亚太战略，外界分析有跟一带一路分庭抗礼的意味。莫健致辞的时候指出，美国身为印度太平洋区域的一员，确保伙伴安全相当重要，并且相信台湾的安全对于全区域的安全更是不可或缺，因此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如同支持台湾关系法般的坚定。联合报评论指出，这个仿佛由特朗普提出的自由印太战略，其实是以日本首相安倍更早前提出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为内涵的战略，是一个更广阔的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的军政联盟，也就是以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个主要成员在两洋之间所架构的一道菱形安全屏障。文章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对于美日而言，虽然已经因为一带一路略有降低，但仍扼住中共进入太平洋的咽喉。无论是否加入这个联盟或集团，都仍举足轻重。但是公开主动表态加入这个以围堵中国为要务的联盟，势必招致北京更深的敌意，并使台海的形势更为恶化。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从明天起访问中国，为期四天。据路透社从首尔的消息透露说，文在寅此行的重头戏是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中国与韩国两国领导人会谈旨在打破因为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后双边关系的僵局。最主要的议题则是控制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有关的议题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报道称，这将是两国领导人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会面。文在寅预计会重申两国十月底达成的共同看法，即使所有的交流活动正常化，放下因萨德问题造成持续一年之久的争议。外界也看好中韩首脑将借此机会确认早前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的协议。萨德争议打击了韩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重创了旅游业，因为中国的旅游团陷入停顿，从韩国的包机也被取消。不过近几周以来，中韩关系开始回暖，两国签订了价值约56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的航空公司也计划恢复早前停飞的航线。文在寅访华前在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时表示说，由于朝鲜的威胁，萨德的存在不可避免，但他保证不会利用萨德对付中国。文在寅表示说，韩国今后会非常小心，萨德系统不会侵犯中国的安全。关于这一点，美国对韩国已经承诺过好几次。目前尽管中国仍然反对萨德，但也表示理解韩国部署萨德的决定。文在寅还称，如果中韩携手让朝鲜返回到谈判桌，两国的共同努力或许能够产生好的效果。中国外长王毅上周也曾表示，文在寅当总统以来选择了对华友好合作，中方乐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但也有评论认为，这不意味着中韩关系已经完全实现了正常化，中韩之间只是暂时形成了共识和和解。对于北京来说，中韩关系的回暖也给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特别是美国的盟国，在与北京交往的过程中，不要指望在安全上损害中国利益，在经济上还是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
中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今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下星期一起连续三天举行，预料会议主题大概不会突破十九大对经济定调的框架。报道同时引述学者指出，今年的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6.8%， 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维持在 6.5% 左右。北京市清拆建筑物违规广告招牌，以打造视觉清新的城市天际线行动推出以来备受争议。在推行两个星期以后，海淀区率先暂停拆除行动，重新启动时间另行通知。不过推出时间更长，惹起更大民怨的驱赶低端人口行动则没有见叫停的迹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巴黎协定诞生两周年之际，由法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共同主办的一个地球气候行动融资峰会今天在巴黎举行，以巩固这项两年前在巴黎签署的气候协议。据了解，峰会计划通过一份政治性宣言，宣布涉及扩大用于支持各国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气候融资，加速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以及将气候问题融入金融和决策体系三个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如果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日宣布退出协议，令对抗全球暖化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那么今天的峰会则是给法国总统在气候议题上变成世界领导人的一个机会。这项为推动各国加速落实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而举行的融资峰会，正是今年5月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在汉堡G20 峰会上提出的。他当时表示 G20 就自由贸易达成一致，但未能就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因此有必要召开新的会议，尤其是关于推动各国加速落实协议的融资问题。马克龙说，法国将以务实具体的行动彰显国际社会捍卫巴黎协定的坚定决心。巴黎协定的目标是通过限制排放来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换句话说，将全球气温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代温度升高2°C以内，并争取控制在 1.5°C 以内。此外，富裕国家以绿色金融的方式帮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并发展可再生能源。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峰会前曾经说，按照国际能源总署的估计，未来30年内平均每一年需要35万亿美元在能源领域的投资，才能够将地球温度升高控制在最低2°C。联合国气候官员帕特利夏·埃斯皮诺萨也警告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要是不重新审视全球金融的架构，只有政治的行动是不够的。据法新社报道，按照日程，峰会当天上午将举行以公共领域气候融资、私营领域气候融资、加速地方和区域气候行动、加强生态转型、公共政策为主题的四场主题论坛。当天下午，与会的各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将就气候融资等议题展开对话。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也都将先后发表讲话。为期一天的峰会将有50多个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亦要出席，包括英国、荷兰、挪威、墨西哥以及多个非洲国家和岛屿国家。此外，将有来自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非国家主体的代表将近4000人出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亦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的身份应邀出席。据中国外交部此前消息，马凯将在12日下午发言，重申中国对巴黎协定的支持和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阐述中方在气候资金问题上的立场，并展示中国国内发展绿色金融、追求低碳经济转型的成功实验。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在受邀名单上，也没有美国的官方代表团与会，但美国许多支持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知名人士，如美国加州州长布朗和前州长施瓦辛格、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等人都将参加峰会。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00多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了巴黎协定。2016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成为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和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12日是巴黎气候协议缔结2周年的日子。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天发起新的气候峰会，名为一个地球，旨在动员各国政府及企业行动起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落实巴黎气候协议协商资金提供。该议题无一例外成为周二的各大法国全国性报纸的头版主题。各报纷纷以醒目的标题点出此次峰会的意义和侧重。左翼解放报头版是马克龙在街头骑自行车的整版照片，标题是环保尽管有他。副标题写道，面对特朗普缺席和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的退出，法国总统马克龙施展全球环保的领军，就因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发起全球气候峰会。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和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也以绿色金融为题，展示峰会希望加强环保资金的提供，推动绿色经济的主旨。右翼费加罗报头版标题为气候企业登上前台，指在政治之外，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重视开发新能源，向能源转型进行更多的投资。费加罗报大事件版的报道指，周二在巴黎近郊 San Musical 举行的一个地球气候峰会是在巴黎气候协议签署整整2周年之后召开的。这一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联合国及世界银行支持下举行的峰会，旨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迁的目标，即实现地球升温不高于2摄氏度，而研讨为减排项目提供财政支持。54个国家元首、130个国家的政府部长、800多个机构、4000人出席此次大会。世界银行行长、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2位前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安南都出席助阵。召开此次会议的源头起于今年7月份20国峰会之后，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受到影响，各国领袖意识到减排的进程必须前行。而此次峰会就如巴黎埃里舍宫所表示的，旨在就气候因应资金进行商讨，以追补目前出现的滞后。受美国退出的影响，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绿色气候基金已经出现20亿美元资金的缺口，能否填补这个缺口将印证此次峰会的成败。法国希望借此次峰会显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会因为美国的退出而受到影响，动员包括私人集团、大企业以及地区政府更多的参与。欧盟通过其成员国提出，在2016年环保资金202亿欧元的基础上增加 15%， 同时预期欧盟也将会在峰会之际宣布其建立刺激私人环保基金的方案。此前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没有受邀参加此次峰会，但是一个由美国驻法大使所带领的美国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多个美国州份及主要市政的官员、企业、基金、非政府组织等参加，包括美国加州前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以及纽约前市长彭博。法国试图在环境气候问题上做出表率，其中最为醒目的一项计划是法国 EDF 电力公司在峰会举行之际宣布将新建大型太阳能设施的计划。这一空前的计划包括在未来2020到2035年间新建面积相当于4万个足球场的太阳能发电设施，产能达300万千瓦。周二出版的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建筑于费加罗报调查版，署名布鲁耶特的该报特派记者发自郑州的报道关注中国政府对宗教的管制。 报道通过对中国佛教主要支源的发源地之一郑州灵济佛寺的介绍，披露该寺曾信的教主与之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故交渊源。习近平在文革后当地佛寺的恢复工作的支持，以及他骨子中的佛教影响。报道指，虽然今天佛教活动仍然在中国被严格的管理，但同天主教及伊斯兰教相比，佛教和道教受到支持。报道引述学者的分析指，习近平限制伊斯兰以及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是认为他们是受到外国影响的宗教。官方认为，对于缺乏共产主义的信仰的中国人来说，根植于中国文化的佛教和道教，对于帮助摆脱信仰缺乏的空虚，或有补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轰。
第二次访华未能启动双边自贸谈判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离开中国前要求加拿大人降低期望，不要幻想与中国轻易达成自贸协议。杜鲁多赴北京前，加拿大已有两种不同的风声，一是由国家邮报独家披露此行将开启自贸谈判，二是消息人士放风说他仍未决定是否在访华期间讨论加中自贸协议。现在看来，坚持进步自由贸易高端理念的杜鲁多对中国之行有着两手准备。自贸正式谈判未能如愿启动，双方仍停滞在探索性会谈阶段，这令北京颇感意外。12月4日，李克强与杜鲁多长时间会晤后，中方单方面取消了联合记者会，以宣泄不满。但北京也并非对此毫无心理准备，因为同一日的中国环球时报已刊文中加贸易协定不必急于求成，认为不论启动或不启动，这都将是一次不紧不慢、没有具体时间节点和时间表的谈判。抱怨加中间谈判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先例，加拿大和中国的建交谈判在欧美各国中开始最早，但正式建交却拖到了1970年10月13日，加中旅游协定前后谈了十多年才大功告成。文章提醒北京，加拿大可能会以现代化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为口实，抬高在自贸协定谈判中的要价。很明显，双方都十分清楚启动两国自贸正式谈判存在障碍，套用目前流行用语表述，就是这关系到未来协议是高端还是低端属性。杜鲁多希望达成一个革新性的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性别、环境和劳工等问题，因为这是中国首次和七大工业国成员讨论自贸协议，必须有高端的标准。但正如前总理哈伯的通讯主任麦克杜格尔所说，杜鲁多在中国发现了软实力的硬性局限，北京不会按照加拿大的规矩来做，他们对加拿大的价值观毫无兴趣。结束访华前，在被记者追问中方为何冷处理加拿大重视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杜鲁多承认与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念与加拿大不同的国家谈判自由贸易是困难的，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和动用国有公司在海外大举并购的举动让人担心。他强调，在启动谈判前，北京应该接受一个进步的贸易框架，把环境、劳工权益、性别和治理问题等正式列入讨论议程，并相信这些障碍并非不可逾越。加拿大广播公司指，两国的关键分歧是杜鲁多坚持进步自由贸易理念，坚持在要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上加上劳工权益、性别平等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条款。多伦多新报专栏作家托马斯·瓦尔卡姆认为，加拿大的愿望清单可能更长，超出单纯的贸易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和监管协调，这些是最新一代贸易协议的组成部分。被渥太华视为典范的加拿大欧盟间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就是一例。他在《为何杜鲁多的加中自贸计划可能行不通》一文中指，澳大利亚的教训凸显了将高工资和低工资国家纳入单一自由贸易协定的困难。澳大利亚现在发现，中国在使用技术法规阻止农产品进口方面掌握着主动权，而两国2015年贸易协定规定农产品应该自由进入中国， 瓦尔卡姆指杜鲁多相信最终能在协议中加入劳工权利条款，但中国的专制政权怎么会支持独立工会呢？北京不会容许任何威胁共产党权威的势力存在。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加拿大人并不真心希望与强大而低薪的中国达成一个全面的经济协议。美国彭博社指杜鲁多想用谈判贸易协议来传播进步的价值观，但这一次他在中国没有发现知音，而是体会到了文化冲突。中国偏好简化掉环境、劳工与性别等议题之后的贸易协议，希望自贸协议谈判只谈贸易，不涉及人权等其他议题，这与加拿大的高端立场存在明显的分歧。北京环球时报称，加拿大会在挑剔中国的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薪酬待遇标准、挑剔中国劳动法规、环保等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谈判拖延责任不在加拿大。杜鲁多对进步自由贸易的高端理念的坚守也令习近平不悦。12月5日，他在会见杜鲁多时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为训诫，表达了他的不满。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气候峰会在巴黎召开新会，马克龙领军为地球气候降温积极筹资。在阿根廷举行的世贸组织双年会，多国显示分歧。特朗普说，美国宇航员将再次登上月球，最终前往火星。法国不同意伊朗是中东问题化解主轴。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但美国抱怀疑，因中国外交部反对钓鱼岛更名被延期。呼应特朗普，蔡英文面告莫健，台湾是印太战略中的相关者。韩国总统文在寅坦言访华为恢复韩中互信。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会谈，称双边关系今年不尽人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周召开，明年 GDP 与今年持平。北京清理天际招院，海淀区暂停江泽民题字幸免清差。建制派硬改立法会议事规则，下岗建制派一纸违反基本法。现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把美国大使馆迁往该城之后，以色列总理贝塔尼亚胡来到欧盟游说。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以为所有欧盟国家至少绝大多数会把他们的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以色列总理的预言落空了。尽管欧盟外交最高代表莫盖里尼接待内塔尼亚胡到访时对外表现得很热情，欧盟事实上给予这位破例访问欧盟首都布鲁塞尔的以色列总理一个冷遇。内塔尼亚胡本想利用这一罕见的机会劝说欧盟成员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看齐，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以以色列总理的身份访问欧盟，这是20年来首次。喜欢观天象的人可能会说，内塔尼亚胡选择的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访问之日恰恰是比利时遭遇暴风雪之日，整整一个上午，大雪把欧盟首都的交通乃至于飞机场置于瘫痪状态。不过内塔尼亚胡却认为现在是说服欧盟的最好时机。他一字一句地说，承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并不会阻挡和平，反而使和平成为可能，因为承认现实是和平的本质。内塔尼亚胡也许太急切太乐观，与28国外长早餐前一席话等于给成员国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声称所有欧盟国家至少是多数欧盟国家将把他们的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 并且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与以色列一道积极地为实现和平、安全和繁荣奋斗。欧盟外交最高代表莫盖里尼与内塔尼亚胡会谈的时间超过预定的一小时。会谈结束后，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上述谈话，他当即反驳，他可以期待别的国家这样做，至于欧盟成员国这边，别等到我们会有这样的表态。莫盖里尼强调，对于欧盟来说，巴以化解冲突的唯一的也是现实的办法，就是巴以作为两国独立存在，并且遵守1967年边界划分，分别把耶路撒冷当作自己国家的首都。莫盖里尼这番话再清楚不过，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欧盟抱任何希望。徒劳无功，内塔尼亚胡中午乘专机返回以色列，原本计划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会晤，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据说是因为大雪造成布鲁塞尔交通紊乱所致。内塔尼亚胡并非不清楚欧以关系的困难程度，欧盟不断地揭露以色列殖民巴勒斯坦领土，要求对来自占领区的进口产品贴上标签，欧盟同时是巴勒斯坦政府最主要的基金资助国家。不过对政治家来说，软硬兼施，不到黄河不死心。尽管星期六内塔尼亚胡还在抨击欧盟虚伪，为何虚伪？因为在他看来，欧盟只揭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形同纵火，却闭口不谈巴勒斯坦射向以色列土地的炮弹。内塔尼亚胡说，我尊重欧盟，但我不能接受欧盟对巴以区别对待的做法。要想了解欧盟的巴以政策，只需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色列并吞了东耶路撒冷，是因为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时期控制了这一区域，随后以色列又通过一项法令声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然而这一并吞性行为从来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一直认为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独立后的首都。欧盟当然认为重新推动巴以和平至关重要。莫盖里尼表示，最可怕的现在可能会发生的就是紧张升级，就是暴力。在美国发表上述声明后，数十万人连日来在中东地区示威抗议。周三以来，巴勒斯坦人已有四人在反抗示威活动中丧生，受伤的巴勒斯坦人超过千人。在耶路撒冷，一名以色列哨兵被一名巴勒斯坦人用刀捅成重伤。在欧洲，星期六晚间在瑞典一座城市爆发了数十人向一座犹太教堂投掷燃烧瓶的暴力活动。在德国，一些示威游行者不幸荒腔走板，发生了反犹或者反以色列人的行为。欧盟最高外交代表声明谴责所有攻击犹太人、攻击以色列以及攻击以色列公民的行为，不管这种行为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欧洲也不例外。欧盟委员会也对近来在欧洲一些城市蔓延的仇恨犹太人的行为表示愤怒。28个成员国讨论上述问题时争执激烈，一些成员国诸如捷克、匈牙利和立陶宛希望能够减少欧以关系的摩擦，但是以色列向巴勒斯坦领土移民仍然是欧盟与以色列改善关系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以色列政府10月份又批准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占领区建设上万个犹太移民住房的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会晤内塔尼亚胡时，敦促内塔尼亚胡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一个勇敢的姿态，从而打破目前的僵局。这个姿态主要就是冻结殖民，以及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互信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节目，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0周年，这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颠覆了20世纪的国际关系。 但百年后的今天，这次革命的起源地却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恰恰相反，俄罗斯人对于百年纪念应该纪念什么，显然并无共识。有人强调十月革命百年，但也有人只笼统地提及俄罗斯革命百年。命名的区别掩饰着俄罗斯人面对1917年的动荡历史的不同解读。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ucet 女士向大家介绍俄罗斯围绕百年纪念的争议，以及当今俄罗斯朝野面对十月革命历史记忆的种种纠结。关于这次百年纪念，有人只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也有人说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这是否只是名称上的区别呢？所说的百年纪念是否是同一回事呢？
Alors l'héritage de 1917 en fait est un héritage compliqué.
1917年的俄罗斯历史比较复杂，这一年有两场革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垮台，皇权体制至此终结。十月革命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应当继承或者应当排斥哪一部分革命遗产。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俄罗斯看到的是那些承认二月革命的遗产但拒绝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与那些正相反强调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之间的争论，所以才会有这种命名上的区别。就是说，在1917年一年之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革命，那这两次革命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呢？十月革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还是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更是一次断裂呢？
Alors le débat sur le sens à donner à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c'est un débat très important pour les historiens.
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讨论始终还在继续。因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长时间历史变迁的结果，这当然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循环的结束。但其他政治人物和历史学者则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政变，布尔什维克上台只是利用了当时临时政府的解体，利用了政权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说，在如何解读十月革命问题上，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更是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更接近自由派人士。那么如何理解二月革命的重要性呢？
Alors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d'abord elle doit aussi resituer dans le context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这首先应当将二月革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沙皇俄国正卷入战争，处境非常不利，政权因此处于混乱解体状态。二月革命是俄罗斯自由派精英夺取了政权，而不是底层的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政治纲领是在国内推动自由化，解除言论审查，也就是恢复部分公众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正是在二月革命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计划组织立宪会议选举，以便在1918年为俄罗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但这个民主进程随十月革命的发生而终止。
Or, ce processus de démocratisation, d'une certaine façon, prend fin avec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如果二月革命不是一次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那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是否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呢？
Alors, au fond, je pense qu'il faut différencier le moment de la prise de pouvoir lui-même et de la prise du palais d'hiver, qui effectivement est le fait d'un petit groupe d'activistes armés.
我觉得应当将夺取政权和夺取东宫区分开来。夺取东宫的行动的确是一伙武装活动人士的行为，并不是像后来在电影和这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刻意表现的那样，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在这些电影和纪念活动中，十月革命被描绘成一次人民发起的大规模行动，事实并不是这样，夺取东宫就是一小波武装人士的行动。 但是很明显，这些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得以与一些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尤其是那些要求停止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民众。就是说，这些革命先锋队成功地联合起来不同的民间力量，这也是他们后来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在1918年的1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抗议活动遭到了镇压。这是否也显示这个政权并非享有民间的广泛支持呢？其实，在解散立宪会议之前，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就已经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在新当选的立宪会议中，他们只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而这次选举活动当时总体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十月革命后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面对着一个缺少多数支持的立宪会议。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散立宪会议，政府开始动用暴力和镇压，也从那时起，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暴力和镇压越来越频繁。
Donc effectivement, là, c'est le début, en fait, d'un recours croissant à la violence et à la coercition pour faire valoir le projet bolchevique.
那么，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暴力稳固政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后来持续三年的内战呢？后来的内战，应该说即使十月革命的结果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很多人都被动员去了前线，手中都有武装，所以内战可以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首的力量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分析这场内战的一个难点在于，那些支持旧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为所欲为的暴行，这也是这些力量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在今天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如今在俄罗斯，围绕这场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很多难以厘清的纠结。一方面，就政府而言，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在在野的政治力量中，那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他们也不认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导致了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白色恐怖。所以面对1917年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感觉非常不自在。政府担心革命的理念重新出现，反对派则在揭露1917年革命的集权倾向导致了后来的恐怖时代。两方面都不想谈论这段革命历史。虽然社会上间或有人提议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但这些建议更来自个人，更注重根据日记、书信、老照片等个人资料讲述个人或家庭的经历，避开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讨论，从个体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主导思想，那么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是否还有市场呢？
Alors en Russie, le Parti communiste russe est toujours actif, mais relativement minoritaire.
俄罗斯共产党仍在活动，但支持者不多。他们在杜马有大约30个席位。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坚持苏维埃时代的路线。他们的网站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引述斯大林理论。今年11月7日，唯一举办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政党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执政当局合作。就执政当局来说，他们并不想批判苏维埃时代的遗产，而是希望重建一个宏伟的历史叙述，既包括沙皇制度，也包括苏维埃历史。普京关于历史论述的讲话表达的都是不要把沙皇时代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对立起来。但在这个大历史讲述中，十月革命其实很有争议。1917年的革命首先是沙皇制度的垮台，而在政府试图构建的大历史的延续中，十月革命则是一次历史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当权者来说很有些不知道如何言说才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诞生，那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在存在70年之后，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无从立足了呢？
Non, tout à fait. Il n'a plus sa place.
的确，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其中原因，我们不能忽视1991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这也是一次历史断裂。戈尔巴乔夫曾想找出一个既能继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又能纳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模式。1985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解体，此后的民主过渡进程也十分的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模式解体，而自由民主模式也失去了信誉。从这种形式中衍生出来的更是一种民族主义模式。要知道11月7日，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节，如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不再是公休假日。2005年，普京将公休假日改为11月4日，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纪念17世纪的俄罗斯在一系列动乱之后终于达成了统一。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以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ssé 女士的采访，谈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朝野面对革命历史遗产的尴尬与纠结。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r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23届气候峰会结束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巴黎在12月12日举行同一个地球峰会，为落实两年前的巴黎气候协定做努力，旨在动员包括企业界和金融界加入环保投资行列。其实从日常生活到企业减排，现在到金融界大力加入投资绿色环保行业，保护环境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倡导下，巴黎今天举行同一个地球峰会，为落实控制全球气温升高的巴黎气候协定寻找充足资金。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宣布退出该协定后，造成发达国家承诺协助发展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出现了每年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12月12日举行的同一个地球峰会邀请了各界，特别是包括企业界和金融界，更加积极加入投资减排行列。法国议会议长法比尤斯本周一指出，其实金融界投资环保行业和可持续发展行业会让金融界的投资回报收益更大。如果金融投资主要流向绿色环保行业，也可以减少像煤炭等污染行业的投资。这不仅有利于金融界树立投资绿色产业的积极形象，而且会减少污染企业的生产量，从而更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法国政界的领导下，金融界和法国企业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法国40家最大企业就在同一个地球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宣布，法国又有30多家大企业加入了法国雇主在2015年发起的大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列中来。目前已经有90多个大中企业进行更严格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动。法国施耐德电器总裁指出，大企业加入减排行列其意义重大，因为世界正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因此大企业也会为此设定未来的企业发展方针和策略。那些有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会吸引更多的人才，让企业更富有竞争力。在法国，如欧莱雅、路易威登、法国液化气体集团等都严格遵守减排标准。另外，在大企业集团的带领下，一些中小企业也加盟。 法国雇主协会宣布，从2016年到2020年，这些法国企业预计投资600亿欧元，进行可代替能源、有效使用能源、低碳技术开发和进行可持续发展农业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另外，环保意识已经进入法国人的生活，不少法国人开始采取少吃精致的生活方式，甚至减少食肉量。他们认为简约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还可以减少生产肉类消耗的能源，从而进行环保。他们不进行不必要的消费，更对高消费的浪费嗤之以鼻。现在法国家庭已经进行垃圾分类，把纸类和瓶子分别放入不同的垃圾箱中，方便了垃圾的回收。而且一些法国家庭为了节省能源，重新更换了门窗，减少家庭热量的散失。也有一些家庭还安装了太阳能板，给家庭提供热水等能量。其实保护环境的教育也进入了法国小学生的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分清什么是可再生能源，什么是污染，如何进行保护环境等知识。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环保减排意识已经深入法国社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奔扎曼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所有的专题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世界气候在巴黎召开新会，马克龙领军为地球气候降温积极筹资。在阿根廷举行的世贸组织双年会，多国显示分歧。特朗普说美国宇航员将再次登上月球，最终前往火星。法国不同意，伊朗是中东问题的化解主轴。俄罗斯宣布从叙利亚部分撤军，但美国抱怀疑。因中国外交部反对钓鱼岛更名被延期，呼应特朗普，蔡英文面告莫见，台湾是印太亚略中的相关者。韩国总统文在寅坦言访华会恢复韩中互信，中国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会谈，称双边关系今年不尽人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周召开，明年中国 GDP 与今年持平。北京清理天际线昭月，海淀区暂停，江泽民停自幸免新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播出由 Gohin 所演唱的《扑挂扑挂》这首法语歌曲，来要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下次空中再会。
J'aime le chocolat. Oui, et quoi? Ça t'étonne? J'aime le chocolat. Le chocolat au lait. Mais surtout le chocolat noir. Dense, intense, brut, raffiné. La plongée, j'aime la plongée. Bah oui, c'est vrai, tu ne crois pas? J'aime la plongée. La plongée en eau douce. Mais surtout, la plongée en eau salée. Profonde, sombre, mystérieuse.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Pourquoi, pourquoi là? Tu ne vois donc pas, je veux rentrer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Je crois qu'il ne faut pas, s'il te plaît viens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Tu ne vois donc pas, je veux rentrer chez moi. Mais pourquoi, pourquoi ça? Mais pourquoi, pourquoi là? Je crois qu'il ne faut pas, s'il te plaît viens chez moi. Thank you.
la crème solaire sur ma peau, mais surtout sa douceur, son onctuosité, ses vertus protectrices. Et puis le ceviche, ouais, j'aime le ceviche. Mais non, ne ris pas, c'est vrai, j'aime le ceviche. J'aime le ceviche en vacances, mais surtout au soleil, avec un verre de rosé, la douceur de la mer, la fraîcheur d'une nuit d'été. L'hiver, j'aime l'hiver. Bah oui, je sais, c'est pas commun. Tout le monde aime l'été, moi je préfère l'hiver. J'aime l'hiver, mais surtout les feux cheminés, les remontées mécaniques, le